调和心想事成的魔法药剂，炼丹术与炼金术。
啊，日头，你有没有看《地球公民365》第141期那篇《华丽的美梦炼金术》啊？
当然有啊，内容很精彩呢。不过有点可惜的是，西方有炼金术，东方自古也有炼丹术，我还蛮想知道这两个有什么相似点或是差别，要是能比较一下就更好咯。
嘿嘿，地球公民365一定是听到你的愿望了，这期杂志就把西方炼金术再延伸做成了东西拼盘。
啊，原来你已经拿到书啦。那这期讲些什么呢？听说炼丹术的目的是希望炼出长生不死的仙药。
哼哼，别急别急，让我说给你听。东方的炼丹术炼的主要是矿物，其中炼丹术士最感兴趣的是丹砂。嗯，他们会把红色的丹砂加热，分解出银白色的汞，汞加热就会挥发，要是加上硫磺，加热之后又可以恢复成红色的丹砂。
哇塞，地瓜，这么复杂的东西，亏你的小脑袋能背起来呢。
哎呀，别挖苦我了。总之呢，炼丹术士认为人只要服下了丹药，就可以得到这些变化的特质，甚至可以长生不死。不过啊，这些矿物都是有剧毒的，历史上有不少人因为服了太多这类含重金属矿物的丹药，长生的愿望没达成，反而丢了性命。
看来仙丹这种东西还是少碰为妙。那这回针对西方炼金术又补充了些什么知识呢？
芋头啊，你觉得炼金术是谁发明的呢？
谁哟？我想是欧洲人吧。电影里的炼金术师啦，魔法师啦，不都是一些穿着近代华丽服饰，桌上摆着各种药瓶和珍宝的人吗？
嘿嘿，错咯。炼金术的诞生其实很久远，早在西元12世纪，埃及晚期被希腊占领的时候就有相关记录了。而且有趣的是，虽然在很多小说中炼金术师总是跟魔法脱离不了关系，但是真实世界的炼金术师从来不说自己是魔法师，而是自称哲学家哦。他们相信透过炼金学的理论就可以更了解大自然的奥妙啦，世界的生成法则什么的，然后就能结合理论跟实物创造出不同的事物。
天哪，地瓜，我又要再敬佩你一次了，这么一大段你居然能一口气讲完呢。
哦，芋头，偶尔让我臭屁一下会怎样？嘿嘿，好，为了证明我就是这么厉害，再告诉你一件有趣的事。炼金术师在记录自己独门的炼金秘法时，为了不被外人看穿，往往会大量的使用记号、比喻、象征，让内容看起来很难懂。这样，就算偶然间被谁看到，别人也完全搞不懂到底在讲什么，除非是内行人。
这个有趣，原来还会设下这样的炼金术密码呀。
是啊，我想这大概就像要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制造出贤者之石，却被叮咚偶然看见，结果他一下子也做出一颗来，那不是亏大了。
谁像你想这么多呀？
哦，不过那么多人投入了人生，追求着炼丹、炼金，到头来都是一场空，感觉有点惆怅呢。
玉桃，别惆怅了。东方的炼丹术虽然没能炼出仙丹，但是也间接带动了药理学的研究发展。唐朝还因为炼丹术鼎盛，进而发明了黑火药呢。这些啊，都推动了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啊。
哦，你说的对。说起来，就算炼丹和炼金已经没有实用性，可是他们开创出来的幻想世界，在文学、艺术、戏剧里都是很迷人的题材。就像你最喜欢的《钢之炼金术师》，我最喜欢的《哈利波特》。
嗯，同感。